え、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十七节到二十九节，会众请读单数节，我念双数节。第十七节，请。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到了辎重营，军兵刚出到战场，呐喊要战。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下，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神与讲员同在。
今天的经文其实呢，今天的经文其实应该从第一节开始到最后，但是太长啊，所以呢，我们只念了一段。我的题目是我来，岂没有缘故吗？今天是我们本年度开学以后、上课以后第三次的作证礼拜。我在午夜间的时候蒙，该说什么呢？半强迫半邀请，要在今天带领大家礼拜，我觉得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惶恐。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并且呢，在有一天的读经当中，我被大卫的这一句话吸引，所以呢，就决定要讲今天的题目：我来岂没有缘故？题目归题目，内容呢，经常在主面前思想，求主一步一步的带领。上礼拜有一天，我写下了下面这八句作为我思考的方向：迎敌安营以拉谷， 巨人骂战怕必输，大卫蒙拣到战场，我来岂是没缘故。圣光学习高低谷，熟灵征战不能输，知道吧？作业报告写不完，试问我来为何如？题目我来岂是没缘故，大纲大卫时空以蜡谷，临危自见圣敌去，自问今日我如何，我何如、啊、我们要讨第一点这个时跟空、啊、这一件史事的地理背景是什么。Okay.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第一节开启就说，非利士人召集他们的军旅要来和以色列人征战，这是一场历史的事实，但是历史这一出戏不能凭空而搬演，它是有个地来做舞台。圣经继续说，非利士人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跟亚西亚中间的以弗大门。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竟然在这里敬拜你，帮助我们有一个纯正敬拜你的心，每一次我们聚集就是要敬拜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愿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主你所要我们听的真道。你的仆人写在这上面，预备的也写在这里，但是不敢依靠这些，只有求圣灵圣化这些写在上面的要跟大家分享的。愿主施恩怜悯，把这些话经过你自己的恩典跟祝福，成为你向我们所要说的话。愿主在我们当中居所为，从头到尾我们尊敬你，我们敬拜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舞台的布景是扫罗跟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排队排列队伍，要跟非利士人打仗。圣经说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这是第三到第四节。我知道你对这一件历史史事非常的熟悉，谈到大卫跟哥利亚，哪一个人不知道？一定是熟悉。但是你对这舞台知道多少呢？扮演这一件事情的舞台多少呢？这是当中这个以拉谷在这里，啊，以拉谷，这是以拉谷。非利士人来要跟以色列人打仗，安宁在梭哥跟亚西，看得清楚吧？亚西家当中的以弗大民，那边看得清楚吧？看得清楚哈。那么当中有谷，这是这个整个地区、整个战场的整个的舞台啊，这一出戏的舞台。这些的事幕是哥利亚出来讨战，从那讨战开始。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节说，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这个只一个虎口，那这是一肘，这里到这里一肘，加上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五千舍客的，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着铜颈，枪杆粗如织布的机镯，枪头重六百舍客的。哥利亚像以撒一样，像扫罗跟以色列人挑衅说，你们可以从你们中间捡一个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胜战胜战大胜过我，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他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 可惜扫罗看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因为两军对峙已久。第十六节说，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坐骂战，如此是实的。一个问题要问你们，非利士人有更好的军事设备，包括使用快速的战车，以及有巨人哥利亚的挑战，他们为什么要骂了40天都不出兵呢？其中有什么地理和其他的原因呢？不知道你注意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经文当中那两个跟自然现象有关的字？刚才所读的第二跟第三节里面什么说，以色列啊，扫罗和以色列人聚集在以拉谷，在以拉谷边安宁。中文里面没有那个边字，正是英文的是 by the valley of Elah。 排着队伍要跟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山这一边，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我想何老师告诉你们，两个谷子不一样，一个是 Emac， 一个是 Gai。 这是现在在以拉谷仍然存在的 Gai， Emac Ela 仍然存在的 Gai， 不过呢不是经常有水。你看看这个照片，他到底启示了你什么？刚才说他出来骂战40天都没有动静，都没有行动。这个该你看了以后，你觉得怎么样？这是地理上的原因吗？扫罗跟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跟非利士人打仗，因为这一场仗打的日子拖延的太久，家长就挂心。有一天耶西对他的儿子大卫说，你拿一发烘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有三个哥哥在那里，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们，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一封报平安的信。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给一个看守的人，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到了战场，大卫看见了实况，他把到了朱仲营，那个时候军兵刚刚出到战场，那很要战，以色列人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哥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的话，这些话大卫都听见了，但是以色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这是大卫当天所看到的，因此临危自荐去圣敌。他首先打听这个情况，大卫因为听不惯哥利亚的狂言，他就问这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他竟然敢向永生的上帝的军队骂战吗？还是我们应该问大卫是想得到奖赏呢？因为大卫站着的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了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的羞辱，要怎样待他，要怎样赏赐给他呢？大卫这一问就招来了长兄以利亚的责怪。28节说，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跟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在旷野那几只羊你交给了谁呢？我知道你骄傲，你心里面的恶意， 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人家受父亲的命令，带着东西要在战场来，要来犒赏你们，结果被骂了一顿。大卫受冤枉的责备，为什么不还嘴呢？我想，因为他知道他所以来的缘故。他来到战场是有先后顺序跟轻重的分别，这种冤枉受责备啊，不值得计较。我们后来就从圣经中看到这个征战的经过，在31节看到扫罗听见这么有这么一个青年到战场来，就召见他。在那个时候，大卫呢在32节自荐说，我要去跟那个非利士人打仗。扫罗说，你这个还年轻，你不能去，那个人是战士，你也不能去。如果要去呢，那这个因为大卫说一定要去，他有信心。他谈到过去在旷野看守羊群的时候，怎么碰到狮子，怎么碰到熊来，他都把狮子打死，熊打死，救出那个羊羔。所以呢，大扫罗就说，好吧，你可以去吧，耶和华与你同在。扫罗要把他的盔甲给大卫穿，大卫试了一试，这个不合适，因为他从来没有穿过。但是他凭着信心，第41到47节就到战场去。那一场我们都知道，这个打胜了，杀死了这一个哥利亚，那个非利士人就逃跑了，是吧？这是见的干戈。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他说，我来因何缘故的？为什么大卫到这个战场来呢？他首先是奉父亲的差遣，受差遣到战场来。他来到什么地方？我说了，到战场。我来看得清楚，看见敌我的境况，看见到新的使命，因此我来就创造了新的历史。我来创造新的历史，因为第一，我知彼又知己，知道对方是那些没有受割礼的百姓，知道自己是永生上帝的军队。我来创造新的历史，因为我知道我如何得胜。我不因环境的阻挠而气馁，不因为哥哥的骂他一顿，他就这样的就不管。知道如果得胜，因为过去那上帝的带领，知道那他怎么样靠着信心来胜过狮子，胜过熊。因此他依靠上帝，就乐意的快快乐乐的去迎敌。他依靠上帝去迎敌，是因为他靠对了对象，靠对了对象，他可以跨胜。因为他知道啊，胜是因为有上帝的同在，因为他知道胜败全在耶和华，因为他知道迎敌的行动需要立即。当那个非利士来的时候，他立即的迎上去。他知道用甩石来打死敌人必须要操练，过去如果没有好好的操练甩石的这个技巧，今天呢不能够很恰当的把那块石头就打中了非利士人前额。你知道把非利士人穿到除了穿到盔甲以外，穿到面盔，在这样这个眼睛露出来，就是中间这个地方，那块石头好像 guide missile 这飞弹一样 guide missile。 上帝他一上去，上帝把那个石头 带到这里打中了，他就死掉了。要讲到第三点，知文今日我如何，今天是本年度正式上课第四个礼拜的礼拜四，或许你还有一些课还没有上第一堂呢。 我告诉在告诉你，曾经你今天的你祷告过，虽然不知道你的名字，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为你们祷告，求主使你们在功课还没进入繁忙的时候，先来面向自己，先来厘清一下我来岂没有缘故的问题。听清楚了吧？你来岂没有缘故吗？我来岂没有缘故这一句话可以当作问题，也可以当作宣告。作为问题，你问的是我为做什么而到圣光来。作为宣言，你说的是我为做一些的什么事我而到圣光来。不管是问题，不管是宣言宣告，重要是那些什么的内容。现在我请问你，清楚知道你圣道圣光来的目的的内容是什么吗？清楚不清楚？如果你问的是我为做什么到圣光来，请你容许我建议你现在就到主面前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理清楚。请你诚实地问自己，我来到圣光到底是为做什么？是得学位吗？是获得资格吗？今天台湾的这个知识程度普遍的提高，我听说长老会如果没有硕士学位就不请去当牧师，不请去到教会去，要一个资格。你来到圣光是为了求学问吗？是为了更明白圣经吗？是为了做潘牧师的好学生吗？是为了更有效的牧会吗？是为了更健全的人际关系？上一个礼拜你学到那一套 101的课程，是为了更丰盛的明命吗？这些或者是一部分或者全部是你的目的，但是问题是我该如何靠主来达到这些的目的？请自己问自己，我的目的是什么？我如何达到目的？除了刚才所提的这些以外，还少了什么呢？你们看见少了什么？你看，好不好？就在今天早上花一点时间来厘清你真正到圣经圣光来的缘故，或者到祭坛。我们以前圣光开始的前面有个祭坛，现在那个祭坛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是一个 rail 要在前面。我当年同学老师常常到祭坛面前来，再一次把自己献上。今天那个祭坛不在，虽然不在，我们还可以当作他在这里，是无形的祭坛在这里。再一次好好的把自己献上，再一次成为真正爱主，再次真正的成为蒙上帝所爱的儿女。除了这些以外，我还有两点要说，还有两点。第一，大卫所来到是战场，请你不要以为你来到圣光是天堂，因为在这里有那属于你自己的属灵征战，属于你自己的属灵征战。愿你不像哥利亚那样靠着刀枪和铜戟来征战，愿你学会像大卫那样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去打那些属灵的圣战。第二，大卫最初所领受的是到战场来探望哥哥们好的使命，可是当他到了战场以后，却因为他看见，因为他听见，因为他看见，而知道有别的需要。 于是他自告奋勇的信靠主，做了一件扭转乾坤、改变历史的伟业。大卫，你呢？今天要不要到主面前来，再一次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求主让你能听见，也能看见他所赋予给你的，但是还没有清楚显明的那一个更伟大的使命。要不要到主面前来？我们的师父说要，点头。你们呢？如果你觉得你有需要今天来厘清你到底来圣光的目的，如果你要再清楚让求上帝让你看见那一个除掉前面所提学识是职位这以外那个爱主的心到底我真正的爱主有多少，到底我真正每天的生活中是否成为蒙爱的儿女，到底除了我来到圣光最初所觉得应该来读书的那个原因以外，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上帝给你的印象你还没有看得清楚？如果你有这些的事情的需要，我邀请你大家到前面来，在那无形的祭坛上面再一次把自己摆在上面，像亚伯拉罕把以撒放在坛上，在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当你愿意把自己献上的时候，上帝会向你显明他的心意。我们要唱哪一首诗啊？把我们刚才唱的第一节再唱一下那一首诗啊，好吧？我看不清楚前面的字。你在唱吗？难道唱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应该到前面来，就到前面来了。我特地讲短了一点，让你不错过吃饭的时间。我们还有25分钟的时间，可以好好在主面前来个人。你不要因为别人来，你因为你自己需要你才来；不要因为别人来你就来。请各位按照上帝的带领到前面来，大家一起唱。全球心中
完成为我一项万事送我为主持是希望，愿你执手为日月到思想，工作或睡觉，慈容做我光。
再一次，
恳求心中望，成为我一项万事无所慕，为主是希望，为你接受为去也到思想，工作或睡觉，慈容做光。
各位站在主面前，圣灵在光照你的心，你把自己敞开他的面前，诚实的仰望他，诚实的求他把他的圣旨意向你清楚的显明。今天来到面前，唯就是要更认识主，唯的是更要清楚知道自己来到这里的使命。天父施恩赐福给各位，各位自己开口祷告。 祷告完了，如果你真的听到，觉得上帝听了你祷告的，你就回到座位上面去。其他我们如果一直还不清楚，我们一直祷告，甚至错过吃饭的时间也无所谓，等于进食祷告吧。天父，听各位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仰望你，求主施恩，请各位自己为自己祷告。亲爱的主，愿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居所位，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帮助我们真正的完成，把自己再一次的献上。天父，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愿你施恩带领，从头到尾，当每位开口在你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哦主，你圣灵在这里面前，圣灵赦罪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把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对付清楚，让我们在里面再一次的去听到主你对人说话的声音。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更爱你的儿女，成为更蒙你主爱的人。天父，你赐下你的恩典，你继续在我们当中去听听。我请钢琴弹的声音轻一点好不好，然后钢琴的声音小一点啊，不，哦，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圣灵在个人心中运行。亲爱的天父，我在这里向敌人宣告你在这里所得的荣耀，在这里让没有完全把心归向你。亲爱的主，施下你的恩典，施下你的恩典。各位继续祷告，各位继续祷告，把自己再一次献给上帝。哦，求主开导你的心，让各位看清楚今天自己来到这里的使命是什么。哦，主你施恩，主你施恩在我们当中，愿你疼我们天来的天父施恩。开口祷告，无声有声的祷告，主都知道。哦，我们要主的恩典，主的旨意行在我们当中。今天他的恩典，他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每一位都被他的灵所感动，让我们都被他的爱所触摸。主，你施下你的怜悯，今天在我们当中，请各位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祷告。你清楚听了上帝，听了你祷告，你就可以回到座位上去。主，你施下你的怜悯在我们当中，亲爱的天父，施下你的恩典。哦，主，你听我的。主施恩，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我们继续的仰望你。哦，主，你赦免，接着那洁净的工作，圣灵做那洁净的工作，让我们的心因为最初就像以赛亚那样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哦，亲爱的主，你在我们当中继续的成就你更要成就的大事。我们在你面前，主，每个人在摆在你面前的心愿，主你就知道。哦，亲爱的天父，千百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立志做一个更爱你的，更蒙爱